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呢，这个年日你如果从耶罗波安开始做王，我们今天早上放的那个图啊，跟大家讲的是931年，那么到586年，你减下来的话是345年，所以还不是390年。那么有人就再把它多加40年啊，就是从所罗门开始啊，那一直到这样子的话，就是将近390年了啊。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王，从所罗门开始他就开始堕落了，那一直到犹大家灭亡，所以将近390年，那这是一个最可能的算法，好不好？那么犹大家的这个40天到底从什么时候算起？那有人说从约西亚改革以后到亡国，那有人是讲说40年是一代的年数啊，一代人大概40年，所以呢，在那一代堕落的人里面啊，那么所以他们受管教被神审判的这一代啊，所以这40年是指的他们。那还有一个算法是从耶利米开始责备犹大家开始，一直到他们亡国这40年啊，所以最常有的讲法大概就是这三个。那我是想说，这个到底怎么算这390年跟40年？说老实话，不是这么重要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读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就是神在乎，神数算我们的年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390，你看神算得清清楚楚的，犹大家得罪我，不是以色列家得罪我多少年日，主通通都知道。犹大家有多少的日子在我面前得罪我，神通通都知道啊。所以诗篇的祷告不仅仅是求神叫我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好让我得到智慧的心。你要知道，不光我们在数算，连神都在数算。所以圣经上里面好几个数算你都要知道。以色列在民数记上，神数点百姓啊，不光数显他们的人数，讲到他们生命的度量到底如何，神也数算他们的脚中，42站都数。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神也数算我们的年日，到底我们的日子在神眼中算不算数。好，那这是这里讲到这个象征性的行动，390天跟40天大概的一个解释啊。那么底下它不光是要这样子躺390天跟40天啊，另外就是390加40正好430，你们算数还记得吗？哈，430年，那430年是什么？神百姓在埃及受为奴受苦的日子哈。啊，所以这个，所以你看圣经其实是有各式各样的讲法啊，这个加起来正好是以色列百姓曾经在埃及受苦的日子。那神就叫先知做一个兆头，躺在地上390天啊。那么当然绝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说不可能390天完全躺在地上被绑着，然后动都不动390天，那什么人都死掉了，至少瘫痪了啊。那主要是指到他在白天的时候啊，当众人来来往往的时候，神叫他躺在那里啊，那个可能也许晚上就回去休息了，没有必要嘛，对不对？那主要是要传达信息啊。这些都是细节了啊。那么但是每天所吃的所喝的都必须一点点，所以你要从这个里面你看见啊，先知在这里为神的百姓担罪，明明罪是百姓犯的，但是神却叫先知躺在那里啊，来替以色列家390年来担罪，一天抵一年啊。所以弟兄姊妹，服侍主的人，你要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在这里担负神儿女们得罪神的地方。我好几次跟于师母在服侍上受伤的时候，或是我们里面很痛苦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就叹口气哈。那有时候你就必须要付出陪着神儿女们成长所需要付的代价。那个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啊，他们刚刚信主，可能很多事情不明白，一点不舒服就埋怨，一点不舒服就在背后啊发牢骚、批评论断的，然后这些消息啊就好像传出来啊，好像我们做了什么事一样，那天骂他们一顿一样。那其实不是嘛，对不对？啊，那不过去纠正他，但是他可能就受委屈了，到处诉冤不来聚会了啊。那他哪里能够体会到我们对他的爱呢？ 好多这样子的人后来都回来跟我们认罪，他说真的对不起你们啊，我这个人嘴巴需要煮炭火洁净，我这个人真的是对不起神。可是话都讲出去了，对不对？那我们也收不回来，他来跟我道歉，我也不能赶快跟天下报告说，你看他跟我道歉了啊。所以你得分担神儿女们不成熟不属灵那个成长的代价啊！以西结就在这里担负他的罪，那你更不要说人子了。主耶稣啊，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所以先知在这里担罪啊，先知在这里长期的侧卧，先知在这里被绳索捆绑啊，在这里表明耶城将要被围困啊，那他在这里用很少量的食物和饮水啊，表明神的百姓将要断粮啊。所以在十六节特别说，人子啊，我必要在耶路撒冷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他们吃饼要按着分量忧虑而吃，喝水也要按着质子金黄而喝，他们缺粮缺水，彼此金黄，因自己的罪孽消灭。那这些都是将要临到神百姓的一些遭遇，但是以西结就先得在这里做兆头，用象征性的行动来表达每天只能吃一点点。所以如果你们这两天对我们的伙食有任何埋怨的话哈，那你好好读以西结啊。已经这么好吃了，而且最多五六天，人家是430天啊，而且吃的东西还得弄牛粪来烧烤。我那个儿子哈，我大儿子已经生孩子了，所以我已经是当爷爷的哈。那我小儿子刚结婚，他们两个先不急着结婚啊，但他们就养了一只狗。所以每次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就跟于师母讲说，或者看到我说，哎，你的狗孙子来了。还这个去兽医那边登记还用这个姓 last name 还用 you, 哈，我说你怎么可以用我的名字做狗的名字啊，他说这是你孙子啊。啊，那好吧，这个两个孙子来我们家。我最怕的就是他们拉屎。小人我还愿意帮他换尿布，对不对啊？那个小狗在院子里面，每次他要去拉狗屎的时候，我马上转头不想看啊，恶心啊。以西结要用牛粪，每天的东西弄牛粪烤出来吃。所以以西结一听到神本来是叫他用人的粪便来做，他说主啊不行，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接触过不洁净的。你知道他是敬虔的人哈，他能够完全照着旧约的律法过日子，他是很敬虔的人，他不让不洁净的东西玷污他自己，但是神叫他用粪便来烧烤，你知道这是多痛苦的事情。那到最后神准许他弄牛粪，还是430天这样子过日子，而每天喝的水只有20舍克勒啊，不是吃的东西20舍克勒，大概只有8盎司啊。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一点点哈。那个吕弟兄是医生，8盎司多大？你要怎么比？大概就这么一点点嘛。8盎司是水，但是水是一升有1/6啊，大概只有600cc 左右，一整天大概就是600cc 啊。就是不管太阳多大，不管多辛苦，整天躺在那里，一天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事。所以以西结每天被绑在那里的时候，看着那杯水啊，现在渴了喝一点，不能再多喝了啊。然后太阳还帮他照，蒸发了一些哈 啊，所以每天是这样子过日子的哈、啊，每天就这样一点点啊，用大便烤着，然后吃一点，然后喝一点，然后过了430天，你知道这真的这个象征性行动太痛苦了。但是神就想要提醒神的百姓，你们将要面临的结局比这个还要糟糕，你们要被赶到列国去，都要去吃不洁净的东西啊！你们的粮食要断绝，你们的水要没有，你们要受惊惶。但是弟兄姊妹，神的百姓不悔改就是不悔改。所以第4章到第7章一共弄了5个，那我就不要多说了啊。后面又弄头发呀啊，讲到1/3瘟疫之灾，1/3刀剑之灾，1/3分散四方，而且被刀追赶啊，要把头发剃掉，哎呀，你知道这个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啊。 好，那个我就不讲。那第七章，我刚才特别说过，第四到第七，然后十二跟二十四，用象征性的行动来传达信息，而传的信息的主要的中心是在讲什么？审判必临，啊，审判将临。所以第七章，你如果翻过来第十八页，我用不同的字体已经提了好几个。他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你的结局已经临到。”第五节。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哪，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后面说到所定的灾祸要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第十节又在说，看哪，看哪，日子快到了，时候到了，日子近了。又怎么你觉得神多不啰嗦？你光读的觉得怎么搞，干嘛要这么多次这样讲？那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就是神的百姓怎么可能对这样子再三的警告里面没有感觉？我如果告诉你说火车快开了，火车快开了，快快快，那你一定跟着跑，对不对？那么神在这里讲了这么多次，神的百姓不悔改就是不悔改。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弟兄姊妹，我们所有所种的有一天都要收，那个结局是根据我们这一生所做所行。所以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说到神是轻慢不得的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从情欲撒种的从情欲收败坏，顺从圣灵撒种的从圣灵收永生。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很多的苦头已经是在收我从前所种的了。你千万不要把责任都丢到神的身上去埋怨神。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孩子为什么不听我们？夫妻感情为什么不好？我为什么在主的面前还是这么软弱？同样的事情重蹈覆辙。我为什么在属灵上到今天还是在旷野绕行，一点都不能往前去？我为什么我的难处一点盼望都没有，到今天一点解决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所有的都是我们自己种出来的哈，但是绝大部分，相当大的部分，我们今天已经开始在收我从前所种的。你不要以为你很年轻，我们昨天有几个人是25岁以下的，趁着年轻好好的栽种，你要怎么收就要怎么种，这是属灵的原则，你不要走到我们这些已经60岁70岁我们心中的很多的懊悔。我跟你讲，主如果再让我回头一次的话，我有很多的事我决定不做，我有很多的话我决定不说，我有很多的道路在拣选的时候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主面前屈膝祷告，直到我明白神的旨意。人真的求求你们，趁着年轻，趁着还有机会，趁着还没有酿成大灾，趁着还没有造成太可怕的伤害，要小心的种，这个结局总会到的，结局总会到的。好，那我们现在看第八章到第十一章，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是整个以西结书里面让人读起来最痛苦的一段。虽然所有的审判我们都可以读得很沉重，看见神百姓怎么这么糟糕，特别十六章跟二十三章讲到淫乱的时候，那些描述让我们看下去都看不下去的那种痛苦，怎么会神百姓这个样子，但是弟兄姊妹，八到十一章讲到神的荣耀离开神的百姓，这是圣经上里面第二次提到神的荣耀离开他，一次是以加伯，对不对，在士师时代的时候，这个劳以利的两个儿子居然在会幕的门口跟服侍的妇人行淫乱，那个得罪神，这个到最后征战的时候他们都死了，然后约柜被掳了，神的荣耀离开了。但是那一次的离开是短暂的，好，那这一次神的荣耀离开，对神的百姓是一个太可怕的审判。所以八到十一章，我在这里提到第八章重在描述整个犹大家从上到下如何全面的堕落，玷污了神的殿，这是解释了为什么神需要离开。好，等一下我们会简单的来看一下。第九章重在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百姓。那么第十章重在描述基督伯以上的耶和华的荣光正准备要离开圣殿，所以让以西结再一次看到加巴鲁河边的那个荣耀的意象。但是这两个意象 的显现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第一章显现的地方是在加巴鲁河边，而这一次这个神荣耀的异象跟四活物的异象是在异象中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所以这两个地方不一样啊，一个是在加巴鲁的河边，一个是在异象中以西结被带回到耶路撒冷啊。所以有人说以西结其实是第一个被掳归回的哈，他是第一个被圣灵带回到耶路撒冷去看看耶路撒冷堕落的情形。那么第二个，第一章神荣耀的显现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而第十章在这里所显现的是讲到神的荣耀准备要离开，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啊。所以第十一章就讲到这个神的荣耀终于离开了耶路撒冷啊，而且你发现这个荣耀离开以前，他重申以色列的恶行，然后又加上将来要归回的应许，然后他再走开。我就说一个慈爱的父亲的心啊。所以我底下讲到神荣耀和神同在的离开，对神的百姓来说是太大太严重的一件事，也是神儿女们最可怕的刑罚。但是你如果从神的角度来说的话，这是神最痛苦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啊。那么你从先知所描述的字里行间里面，你处处可以看出，也应该能够体会得出神那个依依不舍的心情啊。他从圣殿到圣殿的门槛，从门槛到院宇到内院，然后从殿的东门出去，然后要到东门的山上，而到最后十一章结束的时候，神的荣耀上升。你就发现在这里描写那个神一步又一步舍不得离开，但是又不能不离开，那个依依不舍的心情。这个跟我们在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讲到约柜被掳，对不对啊？被非利士人掳去，每到一处神的刑罚，神的手在非利士人身上，到最后他们要把非利士人就说这个约柜不能在我们这里，一定要送回去。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会讲道的时候啊，我就讲到归心似箭的神啊，那么想回来，虽然神的百姓得罪了他，让他的荣耀必须离开，但是他从离开他的心永远得不到安心，他想家想家。没有一个仇敌能够接受得了神的荣耀，他每到一处审判刑罚临到腓力斯，不管亚斯图不管什么城啊，他只要到一个城，那个城全城人长痔疮啊，到最后他们只好把约柜给送回来。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当约柜被放在牛车上面的时候，牛直奔大道，不偏左右，边跑边叫。你知道我那天读到那节圣经的时候，神一下子光照我，我的眼泪都下来了，讲到神想家，他真的想家，迫不及待的要回来，借着这些牛，神的儿女们不要他，但是神想回来。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目前这处境这么荒凉，神到哪里去了？我跟你讲，神比你还痛苦，神想回来。那约柜一放到牛车上，牛就直奔大道，不偏左右，边跑边叫，那个好像那种兴奋，那种迫不及待，那个归心似箭的心情，讲到神回到神的百姓中间啊。一回来的时候多痛苦，在博士麦神的百姓擅自打开约柜看，神击杀他们以后，他们再也不要约柜，把约柜送到山上去啊，送到基遍耶林去啊。神又再次被打入冷宫，不知道几十年，一直等到大卫起来寻找约柜。就这么，这就是神百姓对神的态度。你祝福我，我就要你，你不祝福我，你管教我，你刑罚我，我不敢要你，把你送走了。但是我们却没有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多么爱我们，他多么舍不得离开我们。好，所以这里讲到 the departure of God's glory， 讲到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的离开他们。好，因为这个地方不要他，不是他不想留，这个地方不要他。所以第八章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需要离开。神在异象中把以西结带回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的外面里面一直到这个隐藏看不到的地方啊，这个神的百姓妇女们长老们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在这里拜偶像得罪神。这地方徒有其表， 完全没把神摆在里面。所以这是必须离开的地方。所以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在这里讲到这个异象发生的时间啊，第六年我想就是591年，对不对？6月初5日，异象发生的地点，他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那个时候圣灵，神的灵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啊，在耶路撒冷回来的时候，神带他去看了4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惨不忍睹，每一个地方先知都用随之来表达他亲眼看到百姓如何得罪神的景象，他心中痛苦的感受。其实现在稍微提也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讲到先知啊？先知的角色是所有3个祭司国度角色中最艰难的角色。他的艰难，他不仅仅要把这一班被盗的百姓把他们带回到神的旨意，带回到跟神对的关系上，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艰苦的一个使命。那另外一方面，先知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能够摸着神的心情，能够进入神的痛苦。这个痛苦会让先知没有办法安息的。所以当神把以西结带到耶路撒冷，带他去看这几个地方的时候，以西结每看到一个地方，他就说随之，因为对他来说是 surprise， 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所以以西结自己用随之，所以当他在这里痛苦的时候，他就能够体会到神心中多痛苦。而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晓得神在这里好像找到了一个真正知心的朋友，有一个人终于可以了解他，有一个人终于可以体恤他心中的痛苦。当以西结在这里讲随之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痛苦，而这个痛苦正是神痛苦的发表。所以弟兄姊妹，要成为羔羊的同伴，成为服侍主的人，我们不是在这里说说谈谈，我们在这里拍拍手唱唱歌，哎呦，人数增加我们就高兴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摸着神的心，要进入神的旨意，这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太多的时候我们凭己意，假先知凭己心发预言，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也是凭己意在那里侍奉神。所以以西结在那里，神带他去看4个地方、内院朝北的门口，那里有触动主怒的偶像，带到院门口墙那边看到有一个窟窿，他在这里一挖，主对他说，人子啊，你要挖墙。他在那一挖的时候，他说随之。他在那里看到有墙，挖了以后有一个门，他进去以后，他发现底下居然有70个长老在这里拿着香炉在那里拜假神。在这里特别提到沙番的儿子亚撒里亚，沙番至少提到了4个儿子啊，那我没有时间去跟你们细讲，他3个儿子都很好啊。这个沙番是在约西亚王复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书记，那个时候是整个复兴里面他也是有份的。他其他的3个儿子都非常好，也替耶利米的信传送到巴比伦等等，他其他的3个儿子都很好啊，有亚西根，有基玛利亚，有以利亚撒，但是这个儿子亚撒利亚却居然在这里，虽然是长老，但是却一起在这里拜假神。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信息里面我也提到这个哈。稍微插出去多讲一点，因为我们都是侍奉主的人，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将来是要去跟主交账的。我们这个人真正的情形，不要说别人不认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但是神却认识我。很多的时候我们外面只是一个小窟窿，墙上一个小洞，别人也会说你算好的了，谁没有缺点，我家破壁长远，我是一个大窟窿，你不过是个小窟窿。我们可能久了自己也认为我只有一个小窟窿，我什么都好，只是这个点还没有过去。但是弟兄姊妹，神对先知说，你去挖，人子你去挖，一挖以后发现窟窿里面居然有门，门里面别有天地，下到地底下一看，70个长老带头在那里敬拜假神。 弟兄姊妹，很多的个人，很多的教会都经不起挖，我们没有一个人经得起挖，但是我们都很需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很勇敢的去面对我们生命中我们自以为所谓的小窟窿，它其实后面可能连着的是一个更可怕的一个根的东西，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也许是知道，我们只是忽略它，逃避它，不敢面对它，或是隐藏它，但是那个问题是存在的。今天不挖，早晚有一天他会出来摧毁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在外面不要看起来只是一个小窟窿哈，只要有，我们都要很勇敢的去面对它，为了自己，为了教会，为了神家，为了神的荣耀，去面对我们生命中里面的出，我们的破口漏洞，要很勇敢的去面对它。在这里，不仅经不起挖，我们的生命、生活、侍奉经不起挖，而且发现。居然是神家的领袖在这里带头做得罪神的事情，难怪神要离开，难怪神会痛苦。如果当神百姓被盗的时候，神家的领袖还能够勇敢的站着，还能够在神为神力挽狂浪，还能够成为中流砥柱，还能够在这里为神站住，弟兄姊妹，我决定相信神不会离开的，因为今天这个败坏堕落是全面的。第三个，到了外院，有位塔莫斯哭泣的妇女。塔莫斯是在巴比伦那边的一个假神哈，他是在他是管这个生育跟五谷丰收的一个假神，所以他平常基本上在夏末气候开始干燥，要卖到秋天冬天的时候他就死掉了，这是他们的讲法。那么等到春天的时候他就会复活，然后带来祝福，带来五谷丰收啊！所以你看，居然巴比伦拜这样子的神，而神的百姓居然也拜这样子的神，而且把这样子的假神放在神的殿中，在活神的殿中拜这个已经死掉的假神，你说这件事情得不得罪神？居然为他哭泣。今天有多少人为着神家的荒凉，盼望神家的复兴而哭泣呢？他们在这里所哭的是希望我能够得到更多的祝福，我的农产可以有更多的收获，而冒着得罪神、伤害神的代价。第四个地方，带到圣殿内院的门口，在廊子和祭坛中间有向日头跪拜的25个人。你知道日头是从东方出来，对不对？那么圣殿的东门进来，经过祭坛，经过洗濯盆，到达圣所，到达至圣所。所以当他们向着东方去的时候，表示他的背对着圣殿，以背对着，背对神，背对他该敬拜的，居然去敬拜日头。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在第八章已经解释了为什么底下要有神的荣耀需要离开，因为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部都败坏，全部都不要神。所以神的孤单，神的痛苦，神被弃绝，他只好走，而且是依依不舍的走。所以第十章、第九章有插进来一个审判，从殿前的长老撒起，这个使者在那些爱神的人为着神家得罪神、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就画一个记号在他的额上。这是22页啊，你们翻到第22页，第九章第四节这里讲，那么他们走遍了城以后，其他的人就都杀了啊。然后是从殿前的长老杀起啊，所以审判不光是从神的家中起手，而且都要从神家的领袖起手啊。那另外我们也要问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发生在现在，神的使者突然经过我们在座的这几百个人，我们的额头上会被他留下一个属主爱主的记号， 而让他不击杀我们吗？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回答他。我们要很认真地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发生在今天，发生在现在，发生在神的使者现在从我们中间走过去，就算他不击杀我们，他光挑那些爱主的在他头上留个记号，我们会被他在头上画个记号，成为那一般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人吗？能够 被他画出来说这是特特属我的人，这是我所爱的。弟兄姊妹，希望我们读这些圣经都不随便，好，把它读到我们的身上来。好，第十二章我刚才也说过了，也是用两个兆头，两个象征性的行动，一个就是叫以西结准备行礼，然后夜间准备出城，挖墙准备逃出去，而且呢还要蒙上眼睛，看不见，你知道这是很愚蠢的，一个很奇怪的动作，晚上背着行李然后开始挖墙，然后脸上蒙着眼睛看不到。弟兄姊妹，这就是要马上就要发生在神百姓中间的事情，就是西底家，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参观的话，你会发现在西底家底下有，不是在耶路撒冷底下有个地窖，有个地洞，他们一定会带你去看的，就是西底家当初听说就是挖这个洞准备要逃，想说你巴比伦就算真的像耶利米所说的打进来了，我还可以来得及逃，跟美国白宫一样有一个地下道，然后很多这个国家都有元首的地下道，出事的时候就可以逃的，西西家早就预备了，不是西底家，对不起。但是神在这里做这个记号，就是说这件事情要临到，他说第十一节，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你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巴比伦，他虽然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为什么会看不见那地？表示他眼睛会瞎了。所以你去读圣经，为什么我请大家去读列王记跟历代志圣经的背景，西底家被抓的时候他的眼睛就被挖出来，被锁链带到巴比伦，在他眼前杀了他的种子，挖了他的眼睛，把他带到巴比伦，所有以西结讲的东西全部应验在他身上。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没有发生他就知道，而且把所有的细节都讲出来。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